使徒约翰自己在这一封书信里头给我们看见两方面的可以做榜样的事。第一方面，我们看第一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友，就是我诚心所爱的。约翰说亲爱的该友，接着又说我诚心所爱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复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亲爱的该友，就好像我们现在写英文的书信总是用一个 dear 这个字，不管什么人都是称 dear， 这是习惯的礼貌上的一个称呼。那么使徒约翰呢，就不愿意单单有这样一个表面的一个礼貌上的一个表达，他要把他内心真正的一个感受一个态度来讲出来。所以他说我诚心所爱的，不是习惯上这个称呼，乃是真诚的一个意义在里头。然后再说亲爱的弟兄啊，那么这就让我们想到在教会里面我们称呼弟兄姊妹成了习惯，我们可能就不太感觉到那个弟兄姊妹所代表的真正的那个美好的关系，我们成了一个普通的称呼了，失去了那个真意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把我们的真实的感情放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事物里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在教会里面时间久了，我们所做的无论是称呼，无论是仪式，无论是节目，无论是聚会，我们很容易习以为常。一习以为常呢，那一个真正的意思就会被忽略了。我们要学习在唱很熟悉的诗歌的诗歌的时候把我们的心放进去。有的教会呢，他们把这个唱的诗歌的词就放射在这个幕上可以看见的这个 projected words on the screen， 这样看的时候呢再唱就好像呢好像这个新鲜了一点就好像感受深刻了一点为什么呢？就是一个新的方式。这么一低头唱诗本呢，就感觉就习惯了，习以为常了，好像呢不觉得它里面那个意思了。一投射在荧幕上呢，就有另外一个感觉。人总是这样。所以呢，如果我们单单凭那个方法带来的新鲜的感觉呢，不够，因为我们不能天天用新方法嘛，我们不能够年年用新方法嘛，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更深一种的这个心态里面，我们自己来把它用新鲜的灵来唱来想来看来做。只有我们自己这样用新鲜的灵去做的时候，才有新鲜的感受，不能靠仪式。最好的仪式过了一代以后就没有什么新鲜感觉。如果你到圣公会去读他们的这个 prayer book， 所有的仪式都在里头印出来的，他们就拿来念。那么这里念了好多年以后，你念不出味道来了，念不出意义来了，念不出感动来了，很容易就例行公事。但是如果一个人真是把那些仪式的内容，那些经文，那些祷告，就仔细用心读，每一段都很有意思，每一段都很宝贵，都是过去族很实用的仆人们呢，他们呢就书灵的心血这样写出来的，当时蛮有意义。但是过了这么多的 时间以后大家就没有感觉了。什么人还有感觉？就是那个心灵活泼的人，自己去用心灵去想、去读、去唱、去看，才能够体会。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自己做这个功课。唱诗的时候虽然很熟悉的诗，我总是要求主给我的心能够觉得宝贵，能够经历，能够感动，这是个人的追求才能得到的。当然我们在教会带领的人也尽量哈，尽可能啊，能够有一些新鲜的方式。这到底是人有软弱，到底是人有软弱，我们能够救一救人的软弱，来用一些比较活泼的方式，这是很好很好的。比方说近来有些教会唱诗是敬拜的诗歌是重复的字句，重复的字句，一首歌里面可能只有两句或者三句，那重复的唱，那个表达内心对神的敬拜赞美。那么因为呢比较新鲜，所以呢大家唱的时候你就感触更深。如果我们能够像这一类的新的方式形式，或是表达的方式，或是讲的方式，或是查考的方式有所变化，也是一种的帮助。总之我们有个目的，不是为了变化而变化，不是为了新鲜而新鲜，是为了对我们的灵性有帮助而这样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值得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点学到许多的功课在里头。使徒约翰在第二方面给我们的榜样，14节到15节，三书14、15两节，约翰又说，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和弟兄姊妹之间有两种的关系，第一种是群体的关系，第二种是个别的关系。众位朋友是群体的关系，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是众群体的关系里面的个别的关系。按着姓名个体问众位朋友群体，群体个体，这样的综合在一起，那就是表示使徒约翰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不单单是个笼统的关系，不单单是一个领袖和会众的关系，那是一个领袖和会众里面个别会友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牧人的一个关系。现在我们看第二个人物，该有。该有可以叫我们学四个功课。第一个功课，第二节，三书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该有这个人呢，他的灵魂兴盛，那个英文圣经里面的翻译是 prosperous， 他的这个灵性 prosperous。 我们说一个人做生意做得很好，他这个 prosperous business， 现在用这个字来形容他的灵性，他的 灵性，这里用灵魂啊，灵魂事实上就是灵性的意思，他的灵性很活泼，他的灵性有发展，他的灵性有长进。约翰说这是非常的好，但是我也愿你的身体健壮和你的灵性健壮一样。这个话可能有一个言外之意，就是该有的身体不大强健，这个推想不一定正确哈，他可能呢这个他的身体没有问题，不过约翰呢对 对他的讲这个话，就表示说愿你身体健康，好像平常我们写信愿你身体健康这样的一个一般性的表达，也可能是如此。但是呢，也可能是暗示该有的身体有些软弱。那么这就是这个梁建士提到身体软弱是好还是不好呢，这个话很难讲啊，要看他的身体的软弱的意义。按这个一般的情形来讲，这个 normally speaking， 一个人健康是好，他灵性健康是好，他身体健康是好。但是有的时候身体的软弱能够教导人很重要的这个功课，是身体健康的人学不到的。所以有的时候啊，神准许人有些疾病临到身上，结果从那些身体的软弱的那个期间呢，就学了原来没有学的功课，灵性好起来了。有不少的人是这样的一个经验。这当然不是说神愿意我们害病，不是的，乃是神借着我们的病更加的祝福我们，更加的恩待我们。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我们要如果健康有点问题，你就要想一想为什么我的身体的软弱是为什么？我要推究一下那个原因。如果推一推，思想一下，我能够找出来一些因素，那么我就要小心，因为呢，我在神的面前要负责我的健康。我的健康好，我的精神就好，我的心情就好，那么就和我的工作和我的侍奉和我的灵性和我的祷告心情都有关系。所以我们的身体软弱的时候，祷告求神医治是很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同时我们还要自己想想，我有什么疏忽的地方没有，我是不是自己造成了我的身体的软弱呢？我是不是自己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呢？这个要想啊。有的时候我们这样一想呢，我们就得了很大的益处，我们就晓得怎么样来做打理自己的健康，也就健康起来，就自己和别人都好了，都好。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我们看该有第二方面给我们的榜样，第三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该有心里有真理，按真理而行，这是非常难得，是证明出来的真理，证明出来的真理。第三方面做我们的榜样，该有被证实的爱，不但有证实了的真理，也有证实了的爱。第五节到第六节，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证明了你的爱。这句话非常的宝贵，事实的证明，一些得到他帮助的弟兄们的见证，真真实实的爱的表现和作为。我们心里有爱主的心很宝贵，但是如果我们对主的爱没有事实的证明，那就成了感觉上的爱，而是没有证明的爱。神要恩待一个人呢，不能根据这个人的感觉，一定要根据这个人的行动，是不是呢？神不能说我现在要赐福给这个人，因为他感觉很爱我。神必须根据在他对爱神的行动，比如说亚伯拉罕，神早就知道 他会现一上，那么神就可以说，好，我早就知道他会现一上来，不必试验他了。神能不能根据神早知道恩待他呢？我现在不是一个足够的证据，一个根据，一个理由。所以神要恩待亚伯拉罕，必须给亚伯拉罕一个机会，让他证实表现他对神的爱，那个时候神可以名正言顺赐福给他，对他说论大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说了很多。是在受试验以后神给他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在试验的过程里头受了一些苦，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对荣耀中的亚伯拉罕问他说，你后悔不后悔？你受了那个试验，要把你的独生爱子献上，你后悔不后悔？他一定说，感谢神给我那个机会，是我能够蒙这样大的福分。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纪念亚伯拉罕如何的爱神而献上他的独生爱子，成了千千万万的人的爱主的鼓励。所以他真是蒙了大恩典，他付的代价值得，值得。如果神要我们付代价，我们付的时候一定值得，一定值得。这是我们要很明白很了解要抓住的一件事实。我们不了解这件事实呢，我们在受试验而付代价的时候会抱怨，会抱怨，会怀疑，会退后，那就是破坏了神要赐福给我们的那个计划和那个心意了。第四样可以做我们见证的，该犹有两种的工作。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八节，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该犹在自己的教会内有工作，又接待传教士。和约翰对他说，他这样的接待宣教士就等于做了宣教士的工作，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工作。接待宣教士就是接待的人和宣教士一同为真理工作，所以支持海外布道就是在海外布道上有份。今天普世的华人教会都应该从事海外的福音工作，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或者是直接的派人差遣人出去做宣教士，或者在经济上支持这海外传福音的工作，或者为他们祷告。这样的支持就是在海外传福音上有份，这是一个圣经重要的一个真理。好像旧约所说的，到前线打仗的人和后方看守兵器的人一同得分，都得赏赐。胜利的时候，前线的人、后方的人，只要为那个胜利去努力的，都得到赏赐。该犹有这两种的工作，很难得。他有自己的工作，他本来可以划分，但是我已经有了我的工作。不必再帮助你们的工作了，不必再关心你们的工作了。他不是这个心态，他自己教会里有工作，哎呀，是宣教士来要传福音，他也帮助他们，参与他们的工作，积极的和他们同工。哎呀，这是一个广阔的心态，这是把工作的范围也开阔了，这样更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今天华人的教会要开阔心胸，开阔心胸，不但注意自己本会的工作，也要注意神在本会以外的工作。只要在神带领之下，我们解除了一些，认识了一些，听见了一些，而心里有了感动，我们也可以去为他们祷告，去支持他们，去关心他们，这样我们就更加蒙福，更加蒙恩的更多的赏赐。第三个人物，我们要从他身上的见解，又从保罗对待这个人所用的方式 得到学习。这个人叫丢特菲，是个恶人，他自己不接待宣教士，还要赶出接待宣教士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抵挡约翰所传的福音的真理，他是个异端者，也是个异端的领袖，他把持了那个教会，在那个教会里宣传异端，排除正统的信仰。所以宣教士来要传扬纯正的福音的时候，他来拦阻，他自己不接待，还要赶出去那些接待的人，是因为他的信仰有问题。那么约翰呢，对于这个人他有两方面的一个见地和做法。他说，亲爱的弟兄啊，这是对该有说的，不要效法恶，说丢特菲是个恶人，你不要效法他。这个效法里面也有一个不要走他的路的意思，不要受他的影响，不是单单积极的效法。那个恶没有人积极的效法了，不必说有不会效法恶了。那么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因为他的另外一方面的那个意思，不要受他的恶的影响。在箴言里说，不要嫉妒恶人。那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一个人呢看恶人，那么如果用神的眼光来看呢，他是恶，神不喜悦恶，所以我就也不喜悦这个恶。那另外一方面，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人恶，但是发了财了，这个人恶很顺利，那他这样好，我也可以学一学了，也可以像他一样发财，一样的好处了，那就是有了问题。这个问题从哪里来？嫉妒，看见他得好处了嘛，得好处了就嫉妒他了，一嫉妒就觉得他好了，一觉得他好就要学了，那个危机就产生了。我们不要效法恶，也不要被恶影响，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所以约翰劝该犹不要受他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约翰说第十节，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意思就是说，他要正式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异端的问题。约翰预备到那个教会去，他去要提说丢特菲所做抵挡真理的事，要公开的责备他，好叫众人知道真理是什么。这是为了真理的缘故，来制止异端，来制止异端。这是一个积极方面的一个方法，消极方面不要受他的恶的影响，积极方面要面对异端的问题，要解决异端的问题。约翰要宣告把这个恶的领袖如何破坏真理，为了是阻止他的坏影响，要把领导权从他的手中取回来，为真理的缘故制裁他。所以两方面，一方面我们不要效仿恶，不要受恶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尽力靠着神阻止恶的影响。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注意，要配合起来。最后我们看第四个人，第一米丢是一个好的弟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弟兄。从他的身上我们得了一个很大的鼓励。第十二节，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们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你看这里低米丢的善有三方面的见证，一方面是众人的见证， 第二方面是真理的见证，第三方面是使徒约翰所做的见证。一个人的善能够有这三方面的见证，真是何等的难得啊！人的见证有的时候会错，是单单有人的见证不一定靠得住，因为有的人可能被蒙蔽，不明真相。很多人说一个人好，别人未必真的好，因为那些人可能是从一个消息的来源得到的，所以他们根据同一个消息的来源来看这个人，觉得他好就称赞他，但是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未必是他的实情真相。但是如果有真理为这个人做见证，哎呀，那就是真真实实的，哎，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见证，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啊！所以我们所求的不是人的称赞，我们单求人的称赞，我们很容易被欺骗，我们很容易欺骗自己，我们很容易做法利赛人，我们很容易到一个表演的地步，我们很容易追求人的称赞，把那个当作目标。这是箴言说寻求人称赞的落在网罗之中，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事啊。但是众人的见证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宝贵的，如果许多人说一个人好，那么我们呢就觉得不是一个人说他好，有不同的人都说他好，那么这个好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大。所以众人的见证是有它的意义，是有它的价值，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单靠人的见证，我们也不能随便否定人的见证，这个也很重要啊。有的人呢对一个人有偏见了，不管多少人说他好，我还是去说他不好，我独派众议，我有独特的眼光。我们呢你一定看你那么多人说他好，你也思想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错了，是错了错在哪里。如果真的，那么为什么我看他不好，那么多人看他好，我看他不好，根本问题在我了。那样就可以反省自己了。在圣经提到有两个最重要的见证，第一个是学证，学的见证啊，学的见证在圣经里面有反面的，有正面的。反面的像该隐杀了亚伯的，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结果呢神说该隐呢有你兄弟的血从地下发出呼声控告你，所以那个血是反证，证明该隐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他不能够推诿那个责任，不能够逃避那个血的控告，血的控告非常的厉害。但是还有正面的见证，那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学证事啊，一个殉道士。他的那个原文希腊文也变成了英文，那个 martyr 和从希腊文演变出来，他原来的意思就是一流血来做见证，所以叫血证士。所以把他的原文的意义直接翻译出来，不是殉道士，是血证士，用他生命的血来做见证，就是殉道士的原来的意思。这是一个很强的证明。我们在这个启示录第六章，我们看见了有一个祭坛下的呼声，那也是一个血的见证的呼声。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和十一节，第六章九节到十一节，解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里提到灵魂， 事实上他所指的就是这些人殉道的时候所流的血，他们为道被杀，为做见证被杀，所以他们就是血证士。这里说他们的灵魂在祭坛底下，那这个不是真实说他们的灵魂就在，因为没有那个具体的祭坛嘛，这是一个意象中的祭坛哈，所以这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就是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牺牲献在祭坛上，为主流出生命的血来做见证，所以他们和祭坛有了关系，而祭坛是流血的地方，所以这个血的意思是在里面，这里没有用血这个字，就是血的意思是在里面，因为这里用祭坛，而且说这些人是在祭坛上被杀，他们的血流在祭坛下面，所以就用那个灵魂来代表他们的血，他们的生命。这些人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流血出来了，是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这是他们的生命的血在那里做见证，向神呼求。有人误会了，以为这里啊是这些被杀的人殉道士在那儿一个报复的心，一直一天到晚就报仇报仇报仇，神的，你还不如报仇吧，你还不如报仇吧，报仇的心，不是不是不是，这些人自己在发出呼声，是他们的血发出呼声，就他们的血在控告。亚伯被杀，他死了以后，不是亚伯一直在那里向神控告该隐要神报仇，不是，是他的血，他的血在那里控告该隐，在那里向神呼冤。所以我们不要根据这句圣经呢，有的基督徒正是根据这句圣经要报仇哦，不能直接报仇嘛，就祷告里面报仇那是错误的引用，错误的引用。我们只有求神施恩怜悯人，饶恕人，让人悔改，而不可以成一个报复的心去祷告。我们看见血证，这是第一种圣经里面的重要的证明，第二呢就是真理的证明，血的证明和真理的证明，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证明。所以换句话来讲，血证可以代表生命的证明，这个真理的证明，生命的证明，真理的证明。这个真理的证明是在罗马书二章二节，罗马书二章二节在那里提到，神将来审判的时候是按照真理来审判，神的审判是按照真理的审判。所以一个人他事实怎么，这个真理的意思就是事实，是按照事实来审判他，也按照神的真理之道来审判他，双关的，双关的，和约翰一书里面第三章的真理一样。我们如果爱人不是在舌头和言语上，我们就是真实的爱人，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所以真实真理双关联在一起，在这里罗马书第二章第二节也是一样，神要按真理审判他，按真理之道审判他，也按真实的情况审判他，换句话说按真情，真情来审判他。所以神的审判不会错，真理要做见证，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血的见证，真理的见证。尼米流有这三重的见证，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的赏赐是确定的，确定。好，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结束的时候有十次的上课，你下个礼拜开始另外一个科目，到九月初的时候神若许可，我们会有 另外一期，我现在想的大概是和大家参考希伯来书，还没有百分百决定，但是大致是这样，要参考希伯来书啊。也请大家代祷。我也在这个时候代表我说我工作的那个神学院来谢谢大家，因为每一个学期的这个大家的学费中间，一大部分都是为了我们的神学院的施工。今年是第三年了，所以有第一届的毕业生，他们都是读三年。有五位同学毕业，现在各教会的需求很大，所以每一位毕业的同学他们都有工作，而且好几位是好多的这个邀请，其中有一位有四处教会也邀请他。这个换句话说呢，现在许多的教会没有传道人，被这个传道人的训练栽培是很需要很重要，也请大家代祷。我也多谢大家的在这方面的这个帮助，愿主祝福你们。好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能够在你的爱中成为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不断地享受你的慈爱，我们不断地得到你自己的带领，圣灵的引导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了解了真理，也让真理内在化又行出来，也能够表现在我们的彼此的关系中，你也给我们机会为真理做工。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说我们的众同学都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有你所悦纳的宝贵的侍奉。奉主的名祷告，阿们。